弟兄姐妹们平安。真是非常感恩啊！我们又到了主日啊，可以在一起敬拜主。然后呢，这次的其实准备讲到真是很不一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教会其实讲台有一半的时间是请的是外面的讲员，那些讲员呢一般是牧师啊，或者是神学生啊，或者在主里面已经操练多年的弟兄们。但是呢我们教会现在是没有牧师的，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时间呢讲到呢是由弟兄们自己讲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站讲台的时候有一点紧张，因为没有受过训练。一般来说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老师的，做老师有这样一个特点，你站得越久紧张都越低。但是这次我发现不一样，我发现讲台站得越久紧张都越高，我越来越觉得非常害怕讲道。我为什么这么害怕呢？其实不是因为我工作忙没有时间，也不是因为我性格内向不爱讲话，而是因为越来越觉得自己的神学知识非常的贫乏，灵敏上也有很多的缺陷，所以站讲台时候非常害怕讲出自己的意思来，因为讲出自己的意思来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是得罪神，然后对神来说是有损神的荣耀，然后呢对弟兄姐妹来说呢也会绊倒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说我本来去教会的，后来那个兄弟讲了一句话我就再也不来了，对吧？那讲到的时候最容易这样。然后我有一个特点，我紧张的时候我就会跟别人商量这件事情。所以有一次孙展弟兄来这里讲道，正好早来一天在我们家吃晚饭，我就跟他讲起这件事情来。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听完我的讲的话，他不仅没有同情，反而是嘻嘻哈哈的就笑了一阵子。我说是有什么好笑的呢？他说是这样的，他说害怕还是好的，他说你不害怕就更糟糕了。哦，是这个意思。他说他倒鼓励我，他说没有读过神学其实也不要紧，他说你既然信主你一定经历神，你如果经历神的话你就要凭着祷告要顺服圣灵来分享神在自己心里的感动，讲给弟兄姐妹们听那应该是不会有错的。所以呢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常常祷告希望神能够把我自己的意思不断的去掉，能够希望给大家能够看到的是神的作为。然后这次讲到呢也蛮有意思的，其实我今年两月份就已经想好这篇就要讲这件事情，就是这篇道的题目是中文怎么翻呢我不知道，英文是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就圣灵看为是好的，是这篇道。但是呢由于种种的原因呢拖了又拖拖了又拖，主要是不但有外面来的讲员来帮助我们，所以一直就不用讲不用讲我也挺开心的，那我就一直等着一直等到现在。然后呢还跟大家坦白一件事情，这次讲到呢我平时讲到都是很早很早就把讲稿写好，因为紧张嘛，然后就不断的练习啊，不断的那个不断的思考然后这次讲到是我这个祷告到星期五才写好的，就是两天之前。然后呢写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想了一想，我后来是决定就是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两年时间，从我们的牧师离开到这段时间神对我的一些启示。而且这些启示不光是简简单单的头脑里的启示，其实都是很多的增长我个人的增长可以分享大家听。然后呢就是今天周弟兄早上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不断的讲同一件事情，我在下面听了我就很开心，因为他说这是一个 ING， 是一个进行时，所以这也是其实讲到的地方可以释放的一件事情。我们讲的不是一个定论，讲的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说句老实话，多半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希望靠主的带领是走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大家这样听的时候呢，讲到的弟兄负担也小一些，大家听的时候受伤希望也小一些。所以今天讲到的时候呢，我想先讲一讲这两年我个人经历圣灵的事情，然后呢再联系今天的经文，讲讲这些经文对我的一些启示。其实圣灵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大家最后都说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对吧？但是一般来说大家对圣父比较理解，圣父是创造一切的，掌管万有的，然后圣子呢是主耶稣基督，对吧？圣经里记载了很多，他在这个世上三十多年，然后三年半的时间怎样传道啊，带领门徒啊，这些事情都是比较能够理解的。但圣灵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理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也许你们好一点，但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很长时间都是有这样一个误会，我一直以为圣灵就是像圣经里讲的讲方言。大家听说讲方言这件事情，就有讲一些大家听不懂的话，然后我也不会讲方言，我也不懂那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误解呢，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基督教有一个派别叫灵恩派。灵恩派比较注重于唱诗，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灵恩派极端到叫呼喊派，他们会大量的宣泄自己的情感，对吧？甚至有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比如说可以躺在地上啊，或者痛哭流涕啊，那些东西。我个人是比较内向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过了。当然不是说他们是不对的，我只是个人觉得这个好像比较难以理解。然后呢，所以我其实对圣灵这两个字是敬而远之的。我想你们归你们，我归我，规规矩矩的坐在教会里面，能够听听就听听，也就这么回事。然后我第一次真正对圣灵有了解是2015年，这些时间也很重要，大家可以听，这时间线挺有意思。2015年的6月份，我在任业姐妹家，那次呢是柔嫩的弟兄，柔嫩弟兄是我们当时那个小小的教会一直为我们一起侍奉的一个兄弟。他呢灵命上是很有长进，然后也很关心我们的教会，也非常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说，我在你们待了这么久，我觉得你们需要听听圣灵是怎么回事情，所以特地抽了两个周末，第一次5月份，一次6月份。5月份我没去了，6月份我去了。他做了一个讲座，就是选了圣经里面的很多经节，给我们仔细的解释圣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呢，当时呢对我其实很有触动，因为我当时其实我不是怎么说呢，我当时信主已经有13年了，但是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困惑，我觉得我信了主之后好像变化不大，一直一直是一个坐在后排的弟兄，然后讲的精彩，还眼睛还睁着，讲到如果是万一声调平一点，我就会打一个小瞌睡之类的。我就想这个信主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很浅显的一个道理。他说，既然我们信主的时候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要改变。耶稣既然是生命的主，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时时刻刻并且每一件事情都要追求圣灵的引领，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做事情。一下子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没有长进呢？没有长进就是说，如果虽然说嘴上说信了主，心里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情，这是当然是有问题的。而且像我们这种出国求学的人，都自以为自己蛮有两把刷子的，而且肯定也有不少的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吧？总是忍不住就是靠着原来的办法做事情。所以听了之后感到很扎心。所以他柔嫩的在结束的时候问谁愿意他们做按手的祷告我这个人平时一般是要坐在后面，是吧？就是免了吧不客气，你们来吧。但是这一次我真是居然是愿意举了手。然后柔嫩的呢跟一些别的参加的他的朋友，一个叫色的更老的一个弟兄给我们一起为我做了按手的祷告。我当时呢觉得心里有点暖暖的，但是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也想想哇，这个圣灵能够做什么呢，也不知道。然后反正就回家了。后来发现这个事情真是非常的及时，因为后来7月份就听说我们当时的赫姆斯说决定要离开这里。我们当时这个现在我们两个教会合在一起 还有六七十个人，当时一共就二十来号人，对吧？然后牧师说要走，我脑子就嗡了一下，真是嗡了一下。然后呢，然后内心里想的东西大家不猜都知道，就想了，哎呀，这回该怎么办呢？应该考虑一个六号的那个办法了。我到底参加哪个教会比较好呢？如果牧师走了的话，对吧？因为没有牧师的教会我是不敢想象。但是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没有付出行动。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爱干事的人，想好了我明天就走了，但是想完之后呢，居然没有付出行动。不光没有付出行动，后来有一个弟兄说牧师要走了，我心里很紧张，他要给我打一个电话。这个事情我跟有一些弟兄姐妹平时也分享过了。我当时跟他说，哦，这个事情你不要担心，你要站立得稳。笑死掉了，我自己心里想开溜的，还跟别人说要站立得稳。 OK， 这是我感觉是圣灵在我心中第一次比较明显的一次动工，就是说虽然自己想开溜，但是圣灵说你要站立得稳，你要站立得稳。而且我相信圣灵不仅在我一个人的心中动工，因为没有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牧师的这个转变动中溜走，反而大家都是愿意来侍奉。然后呢，牧师要走了，总归要有人负责教会的事情。然后牧师召集了大家开会，然后呢稀里糊涂呢然后呢我就是被安利，和其他的四个弟兄一起，五个人一起，居然被安利做了执事。我哪知道怎么做执事啊？然后呢，当时又非常的紧张，我是一个非常爱紧张的人。然后呢，柔润弟兄又出来了，柔润弟兄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弟兄，他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说要开会。那我们一般人开会就是说拿出一些条条框框来，我们说一五一十一五一十做事情。没有想到柔润弟兄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一开始就问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说，你们跟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教会？他说，如果你们心里有明显的感动的话，有个教会是蛮好的。如果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没有感动的话，你们就散了吧。有的是教会你们可以参加，就不要，你们就不要有这个教会。为什么柔润弟兄可以讲这句话？因为他很爱我们。他讲这句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心里会感到反感，大家都感到心里反而是很有警醒。我当时感到的是，一方面是羞愧，一方面是心痛。但是呢，跟一般不一样的是，在羞愧和心痛之后呢，反而又感到了既有热情又有动力。这就是圣灵对我们的帮助。因为圣灵不仅仅是跟我们讲好话，说神保守你身体健康，神保守你家庭啊，家庭都美满，神保佑你工作都顺利，神保佑你考试都考 A， 不是这样。圣灵的警醒往往都是先是警醒你一下，然后再给你有不断的动力，两者不可或缺。如因为只有痛悔的那个心的话，是会越来越失望，离主会越来越远。但是圣灵呢，在打击我们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很大的鼓励在后面，鼓励总是比击打要大的。然后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面，真是充满了神迹。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当时严正弟兄今天严正弟兄不在，因为他有一个表兄在这里，他跟我讲今天有事情。但是跟大家讲讲严正弟兄的事情。严正弟兄当时是我们执事会的主席，每次开会的时候，当时侍奉人可能都知道，都拿出这么厚的一个版本跟我们讲教会里面的事情。然后严正弟兄跟张梅姐妹都非常的热情，经常叫我们到他们家里去，一边吃饭一边谈教会里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呢，他也给很多的，严正弟兄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弟兄，也真是神的拣选，给很多的外面的那个弟兄姐妹打电话，求他们为我们教会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教会的讲坛。因为牧师不在，讲坛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呢，当时请到了北卡的廖庄轩弟兄，他现在还每个月来一次。然后呢，当时呢还有 Richmond 的西区教会，当时朱牧师带着他们教会有大概有六七个同工轮流到我们教会来讲道。 OK， 所以当时真是非常有帮助。然后呢严弟兄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他组织了教会的侍奉的日历，还在教会很多事情上 做了奠基性的工作，所以教会的事情被他安排的是井井有条。所以不仅是教会的敬拜没有停止呢，周五的福音事工也一直火热啊，而且不仅是有查经有聚会，并且这几个人教会不仅坚持了下来，居然每半年都有人归入主的名下，其中其实肖玉明姐妹是第一个，真是感谢主。所以你的受洗其实是增加了我们弟兄姐妹无数的信心，因为你就看到神还在做工。所以呢，这是又是圣灵的一个用，圣灵是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四分的火热，并且给我们的心里面增加了很多的喜乐，不管做什么事情，而且能够看到大家做真的人很少，哎，你就二十几号人，其实也就六七家人嘛，可能还不到六七家人，就这么几家人家，在人看真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四分没有人埋怨，大家都很喜乐。然后这样好像好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一好了我就想松口气，但是呢到了年底的时候，16年初的时候，喂，说错了，17年，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严弟兄，哦不对，是15年底16年，不好意思又记错，刚刚维持了大概不到半年左右，那个时候是大家就是等于是紧张了一通嘛，好不容易好像又走上正轨了。严正弟兄提出来一个事情，他说他认为我们的 CCCC 跟 CGC 应该要合一，大家都挺好，没有人，好像你们大家都觉得挺好。我当时听到脑子真是又嗡了一下，我说你有，我心里在想，我没有当面跟他说，不好意思，因为严弟兄总是阳光明媚的，我不好意思跟他讲负面的话，我心里就犯嘀咕，因为我知道所有结过婚的人都知道，两个人过日子都很不容易，是不是？两个人哎，一共就两个人哎，对吧？过日子都不容易。你说两个教会要合一的话，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们，对吧？而且又有很多历史的负担在这里面。我当时真是想，我不知道他是那个经又搭住了，然后忽然想起来。但是呢，当时呢，虽然这么想，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就想，如果是神来带领的话，我们就看看会怎么样发展。所以圣灵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大家要记住了，特别是爱讲话的弟兄姐妹们，圣灵有的时候叫我们要把嘴闭上，如果你不清楚的时候，不要说话，等一等，看一看，看会怎么样。然后呢，其实第一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是2016年2月份春节的时候，两个教会在一起，是吧？对不对？在一起春节的时候庆祝，哎，庆祝的时候我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大家就一起好像包了个饺子，反正热热闹闹的别的我们不记得什么细节了，但我当时记得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心里很坦然，我没有觉得哪些人是 CGC 的人，哪些人是 CCCC 的人，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隔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觉得大家在一起都很好，都是弟兄姐妹。然后呢，事情又接着发展，你想这个两个教会要一起合一的话还是蛮困难的，因为没有牧师，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大家都是同工，这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一个人稍微协调一下的话还是蛮困难的。然后呢，神就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协调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一个神学生，叫 Damon。 Damon 你一听就知道了，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对吧？他是那年4、5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正好也是我们联合敬拜，他本来是找的阿翔，然后阿翔呢就找了我们几个人坐下来一起聊天，然后他说他要到我们教会来实习。我觉得你开玩笑哎，对吧？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实习。然后呢，更搞笑的是，他说他实习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因为他实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写点东西，一个呢是做件事情。他说他要做的事情是帮助两个教会合一，你们听了会不会乐？我记得有一次倪丽也分享这件事情，我反正跟倪丽一样的，我心里乐开了花。我想你真逗，你第一不说中文，第二你不了解事情，你还帮助合一了，你又等于开玩笑，对吧？我就等着看他笑话了。但是呢，既然是神大来了， 能笑就笑吧，我们看看会怎么样。然后呢，德门弟兄当时就，既然要协调的话，每周就要聚会一次啊，大家都上班，对吧？本来是中午有的时候出来聚会，但中午其实挺不方便的，因为上午上班，中午跑出来，时间又不好掌控，然后还要赶着跑回去上班。然后他说早上七点钟，是吧？早上七点钟，我想哇，早上七点钟蛮早的，我起的还算早的，但我一般是早上七点多钟起来，七点钟的话，其实早上六点多钟起来了。所以其实还是蛮困难的。然后呢，居然这么多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人反对。我猜想弟兄们大概也不是每个人都起得很早的，但是大家居然就同意了。我想大家的同意有一个特点，因为德门弟兄他是一个非常勤勤恳恳，做事情是非常有 commitment 的一个弟兄，所以在他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起不来的也不好意思起不来了，所以非常有意思。但是我后来发现德门弟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工，因为其实中国人的思路有惯性，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有我们的惯性，有一些什么惯性呢？我想想我个人的惯性嘛，有的时候不好意思，想出来的话在肚子里打转转，就是不说，对吧？第二点呢，争论的时候呢很没有礼貌，我是这样的，不是说大家。怎么没有礼貌呢？争论的时候很少说我已经听到你讲的了，我也觉得你讲的有一定道理，然后呢再把自己的新的看见加进来，并且愿意把别人讲的那个事情的轻重跟自己的轻重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对吧？所以不愿意讲的时候不愿意承认别人讲的对的地方，然后别人用比我们对的多的时候不愿意退步，是不是这样呢？但是德门是一个美国人，美国的弟兄其实我跟美国弟兄各种不光是弟兄，在工作环境也工作多了，美国人其实一般不会这样。所以德门弟兄在我们当中真正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又起了一个凝聚力的作用。为什么说催化剂呢？他不是一个滔滔不绝给我们讲道理的一个人，但是他会问一些小小的很好的一些问题，就把整个讨论的这个节奏跟这种方向都调整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每个星期三早上的那个讨论非常有帮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讨论做某件事情啊，很多时候其实是怎么说呢，是起一个大家连接理解这样一个作用。我发现去了越久之后我觉得对两个教会的同工的那个凝聚力就越来越强。我觉得我对每个同工越看就越有爱心，因为觉得各个同工真是付出很多，而且真是非常的爱主。而且对我自己最大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我经常去的时候脑子里会有一些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想法，而且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呢，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一件，有一件我认为是，如果教会的章程没有，我们是不应该一起聚会的。你看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先聚会了，那些事情还没有弄。我就发现参加那个会最大的一个事情是改变，又改变，又改变。很多原以为不可动摇的事情，原来是可以动摇的。我就要问问大家自己了，你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你们以为是绝对不可以改变的？然后再想想这些不可以改变的事情有没有阻碍神的事工，有没有阻碍你跟神的关系。 OK， 所以这是圣灵的一个作用。圣灵就是会把各种各样的人放在一起，有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面我们彼此不是看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意，而是反而互相要能够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想法放在一起，我们原来的个人的想法是可以动摇的，虽然方向没有动摇，但是具体的想法是可以变的，然后变了之后事情就可以往前走了。然后这个事情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然后这回到了2016年的年底了，然后两个教会的合一呢在进行，但是呢也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结论。然后这个时候严正弟兄又提出一件事情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他到了年底根据教会的章程就不做主席， 而且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现在一直说严弟兄严弟兄，原来我们都叫他严大哥严大哥的。 OK， 他后来不让了，他说这样的话就把他一个人放在前面，对吧？他说根据教会的章程，一定要换届，一定要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然后大家可以轮流，可以一起侍奉。而且 说句老实话，不做这个事情是不会想到这个事情背后有多么多的牵连。然后他就推举我做主席。我当时应该是在任业姐妹家，他坐在沙发对面，我坐在沙发这面，我们两个就大眼瞪小眼，所以我也没说话。为什么我没有说话？因为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严弟兄侍奉，你们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是风风火火的，而且联系能力特别强，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事情连在一起。因为要做同工会主席的话，要把教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能够看得见，连得起来啊。然后我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问佳音就知道了。我这个人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什么事情都是最后知道的啊。我自己的事情我可能都是最后一个知道，这是第一。第二个事情是容易忘事，很容易忘事，很快你们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今天听明天忘得很快。第三件事情是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我就是遇到难题的时候就喜欢举棋不定，我就在那琢磨琢磨来琢磨去，这其实很不适合带领教会的一个特点。然后呢，我就心里打算，我想跟他说不行，对吧？然后呢，神也很有意思。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在大学里上班，有一次在大学里公事开会的时候，我就坐在他背后，严老师是主持那件事情，我记得，然后穿着西装很帅，坐在我前面，然后呢，我坐在背后，我就看了他一眼，你猜到我看到什么了？后脑勺，对不对？后脑勺有什么？有头发，好多白头发。然后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说，我不会跟严老师说，不行，因为严弟兄在这一年当中，实在是一年半了，实在是经过了很多的事情，他也需要休息，然后弟兄姐妹们也应该一起侍奉，所以是这样。我才应了下来。所以圣灵的话语有时候会用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来提醒我们，这一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做。然后呢，这半年下来，我后来发现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历。为什么美好呢？因为我后知后觉，容易忘事，就有很多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们提醒我本来已经忘掉的事情，所以那些事情也没有很大的问题，也就做下来了。然后我举棋不定呢，然后呢也经常有弟兄姐妹们提醒我说要督促，不能够再拖了。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坏习惯，我举棋不定完了之后呢，就喜欢又下门手，就这样了。因为本来想了半天想不明白的时候，心里的焦虑就提高了，就喜欢说又变快了。然后在我想要变快的时候，又有弟兄姐妹们提醒我说，你这个事情可能要等一等，你可能要再跟他们谈一谈，再问一问。所以呢，这就可以看到，其实圣灵给我们的责任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所以将来我们教会有了牧师之后的话，希望大家也要记得，教会不是牧师一个人的责任，教会是大家的责任。所以呢，圣灵呢是会组织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的队伍来做事情的。所以呢，是不会要紧的。所以如果将来问到其中某一个弟兄说，请你做执事会的主席，不要紧张，大家会支持。所以大家听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圣灵是如何工作？这是我这两年学到的一个工作。第一个是圣灵总是要呼召我们做出出乎意料的决定，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出乎意料的决定。如果不是出乎意料的，那是我们自己的决定，对不对？这是圣灵工作的第一个。不过这样回过来想一想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警醒，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聆听圣灵对我们说的话。然后大家知道， 这个教会其实合一也有很多的那个事项，然后每一个事项呢，同工们都要开会讨论，对吧？然后呢，我现在就讲到今天的经文了。然后讨论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不管有多小，都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你们不觉得奇怪，对不对？对吧？个人都有个人的想法，而且呢，如果想法很明显的错了呢，倒也蛮好办的，错了嘛就算了，对了嘛就可以了。我后来发现，居然很多想法都有道理，看也看不清楚啊，对吧？对不对？大家也知道我们教会的名字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也是的，因为每个人讲的话里面都有他的道理。然后我发了愁之后呢，我就问了一个人，问谁呢？我就问我当年在俄勒冈的牧师。而这个牧师他做事情非常的平和，因为我已经看到他在当年那个教会里处理了一些我认为他绝对对付不了的事情，居然他就把它处理好了。我想这个牧师真是很有智慧，我就问他。然后这个牧师也很有特点，从来不多讲话，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内向的人，经常就讲一句话，他说，哦，如果教会有争论的话，就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而且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今天的讲到的题目，他说就是 It seemed to be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圣灵看为好的。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就是那句话在我心里种下这个种子，就是要讲这一篇道。但是要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发现这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事情，就让我越来越明显的知道这段道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请大家翻到今天的单章，因为一到十三十一节是非常长的，我希望大家如果看到那个尼利弟兄发的那个 email 之后有机会看过一遍，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把它都读完了，但是我们读当中的几节，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们读第一节，左边，我左手边的，请。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姐妹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谢谢。好，请我右手边的弟兄姐妹们读第五节，请。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谢谢。左手边的弟兄姐妹们，第八节，请。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谢谢。右手边第十四节，请。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谢谢。左手边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好，请右手边用英文把第二十八节念一下。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and to us not to burden you with anything beyond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其实刚才读完了之后不用讲，大家是不是已经能够看到这两个争论两个方向两个方面的人的论点的那个 出发点不一样。认为要受割礼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根据什么说的？摩西的规条。谢谢。然后认为不需要受割礼的是引用的什么？是知道人心的神为他们做的见证。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符合。然后因为圣灵，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这个事情非常适用于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因为其实割礼不是一件小事情，也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定的约，对不对？所以是犹太人就要行割礼，这是没得争论的。 OK， 但是关键是在哪里呢？神没有说外邦人要受割礼，有没有看到？所以很多时候 在我们争论的时候，我们教会上也要小心一点，很多时候是第二重要跟第一重要争论，并不是坏和好在做争论，是不是这样的？我们自己行事也是这样的。 OK， 我们要记住，我们做第二好的事情的时候是不如做第一好的事情更好的，好吧？所以不是说我们坏，而是说不够好。所以割礼这件事情不是不好，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它有局限，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争论都是一个有局部的一个适用性的真理跟一个普遍真理的争论，当然不容易分清楚。很多人说，那我是普遍真理，你是局部，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所以我们都要归向神才能够搞清楚，好吧？然后呢，而且为什么这个时候又讲到为什么圣灵这么重要了？因为不管什么规条都是实实板板的，对不对？圣灵是活的，因为人生是活的，我们的两个教会的合一的过程是活的，不是一个死板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先想好是这样的，然后就等着这个事情往前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圣灵。然后呢，也不好意思，我以前没有发现，今天昨天准备的时候我又翻了一页。哎，有的圣经你要多翻一页，我就太搞笑了。我给你们念一念，第十六章一到三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里尼人。路斯德和以格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回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里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十五章保罗跟他们吵了这么久，好不容易吵赢了，说不需要割礼。十六章第三节就给提摩太做了割礼，看到没有？所以问题不在割礼，是不是？割礼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割礼不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是什么？传福音，谢谢。所以为什么当割礼对外邦人的福音事工有损的时候就不应该坚持，当割礼对犹太人的福音事工有益的时候就完全可行？所以完全不是割礼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圣灵很重要。所以是保罗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万事都有自由，是不是这样呢？所以今天啊，时间已经不多了，跟大家总结一下。所以圣灵引导的目的不是为了印证我们心里的想法，而是要成全神的旨意，而且大部分时候多半是否定我们内心的想法，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一点搞反了。第二个是圣灵引导的特点是出乎人的意料，千万不要拔腿就跑，一定要静下来仔细的读经祷告，因为出乎意料的时候一定要站立得稳。第三个是圣灵引导的效果是要打通我们的心，今天早上周德威弟兄也讲了，圣灵是要打通我们的心。上一周孙展弟兄讲到也讲到，神的国要降临，神的国已经在这里了，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是我们阻挡了神的国，不是别人，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能够打通，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过，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过，他的国就降临了。所以我们的反应一定要是顺服，顺服再顺服。最后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教会合一的事情。我知道大家有些大家包括我在内都等得有点比较急了，因为时间已经比较久了，而且说实话新生就要来了，我们很快就要做新生的那个迎新生的事工了。然后如果两个教会还是就是两个教会的话，做事情还是有困难，说句老实话。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不是一个人的单位，不是一个事业。如果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几个人做一个决定，拍一个板做一个合一，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做的合一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能够倒空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心存悔改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自己每个人就跟神合一了。大 当教会每一个人都合一，和神合一的时候，两个教会自然而然就合一了。所以其实不是两个教会合一的事情，而是我们每个人自己顺从圣灵与神合一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对合一的事情还有疑问的话，请大家真的是去祷告。祷告的时候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放下自己。然后周德威弟兄的主日学也非常的及时，他反复提醒我们，我们每日要灵修，我们要通过读经祷告。因为你如果不读经不祷告，你怎么知道圣灵的意思呢？对吧？我们只有自己的意思啊，哪里来的圣灵的感动？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我们要学习能够看我们周围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的见证人，像廖忠信弟兄经常帮助我们，柔润弟兄也给我们很多帮助，还有包括朱牧师也给我们很多的教导。然后我今天已经讲完了，但在讲完之前，我给大家分享两个题目，我还没有想明白的两个题目，是最近两个牧师给我提出的题目。一个是内地会的刘芝牧师，我先做个广告，刘芝牧师在两周之后星期五晚上会在那个 JPBC 的那个楼下会做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有空来参加没空也来参加，很好的一个分享。刘芝牧师有一次我们在讨论教会的名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脑子又嗡了一下。他说，你们能不能在教会名字里不要放进华人两个字？我当时又没说话，因为我脑子又嗡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我们不是华人教会吗？为什么不要华人两个字？当然这个提醒他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要做，但是一个很中肯的一个提醒，大家可以想一想他这个建议的背后的意义。第二个是五月份张洛佳牧师在 Richmond 讲道的时候我去了，吃饭的时候朱牧师跟我坐在一起，本来吃得很高兴的，谈笑甚欢，忽然他没头没脑的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教会最危险的就是传统。很不合时宜的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教会呢，哪来的传统？对，还没有合一呢。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要有传统。我们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合一的教会，但是现在希望大家就开始想起来，为什么他说一个教会不能有传统？希望大家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中放在祷告中能够理解圣灵对我们的意思。求神带领我们两个教会的每一个人求神能够在我们生命的每一步都能够做出引领让我们每个人都愿神的旨意成就，愿神的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